大家平安。列王记上二十二章跟列王记下第一章，我想用比较简略的方式，我大概在三十分钟会讲完，比较其他的时间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讨论这两章的主要的一些问题。那第二十二章跟第下面的那个一章，事实上它记载是两个王，那这两个王多跟先知，很重要的先知有关系。这两个王都谈到他的死亡，一个是亚哈王，他的死亡他是暂时的，另外一个王是他的儿子是亚哈谢，他是病死的。同样的，都是因为先知所说的话应验，他们就死亡了。所以这两章里面有个共同的主题，两位先知所代表的神的旨意，跟这一个人所立的这个王他的心意，这两方面的一个比较。那神的旨意胜过了人的心意，大概重要的点是放在这里。那至于他的分段的情况，就第二十二章来讲，一节一直到第四节，他这边有讲到这一个两个王，就是以色列王跟犹太王，他们两个人要一起攻打基莫，这个激烈的拉莫。那第二段就是这个约沙尔王，他对于这一个要去打战之前，他要先求问亚威神这件事情。那从这个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是这个两个王他们的三次的对话。从第十节他一直来到所谓的二十八节，这么长，中间就记载了那一个他们所求问的这一个先知，那他们如何来对话，所说的话重点放在北王的先知讲的是这一些所谓的好话，而米该亚所讲的就是一个凶言。中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等一下我们再谈。那最后二十九节一直到四十节，尽在亚哈王的战死了。那另外一段就是四十一节一直到五十节，这里谈到耶稣好王他做王的一生。那么五十二节啊，五十一节一直到第一章，都是记载在亚哈谢他做以色列王，他的宗教政策以及他的生病和他的死亡。啊，那大概概略性的，大概我们可以做一个介绍。再来，我再比较简略的来介绍，来介绍一下。就第二十二章这个第二节这个角度来讲，这边有谈到犹大王的约沙法出现。圣经记载的本来他们多是打仗，南北都是分裂打仗的态势。那这里特别记载说他去见以色列王。会这样的记载，另外这个列王历代之下他在记载是因为耶稣好王他跟亚哈王他结亲，那因为结亲，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和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记载在这一个二十二章的四十四节也有讲，耶稣华跟以色列王和好，所以他会去跟他相见。那么这一次在第一段的里面是以色列王他主动的，他想要夺回那个激烈的拉莫，激烈的拉莫刚好在约旦河东，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方，他把它夺回来。他又邀这一个约绍王一起去出战，约绍王对他认为说这个是和好嘛，那应该就是在有约盟约的这个情况下，我应该跟你一样一种出力。大概他的前面的介绍就是在这里。 从第二段第五节他有讲到，就是耶绍王他希望说来求问亚威，那么他们就开始召聚，召聚的先知里面有400人，到底有人说这是哪一个先知，我看前后文来看应该是指亚威的先知，因为以色列王在这里他特别强调是以色列王，那么他的名字是亚哈。我们知道亚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父的兄弟，不是说我父亲的朋友，可是他生的孩子叫亚哈谢，在51节那边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我们知道亚哈谢他的意思叫做亚威抓住，不是说亚威在持守，也就是说他儿子里面是以亚威神的名字来作为他孩子的名字。可见 亚哈他这个人，他在这一个亚威的这个宗教这一方面来讲，这是成为他们的一个以前他们不能够更改的一个传统。这种传统的宗教就是以亚威为主，至于他以后另外沿袭的就是北国的这个开国宗教政策，就是把所谓的金牛犊作为另外的一种神明，那这样的一种神明的这种敬拜，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把亚威当成是金牛犊那样的一种象征，所以他并不是说他离弃了亚威，而是他认定了亚威敬拜只是像金牛犊那样的。那什么叫金牛犊呢？金牛那个牛是表示一种生产力，生产力能够让土地丰收的一种象征，所以他们还是认为说这种象征可以代表。我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天主教为什么用偶像的敬拜，他认为偶像不是正在拜偶像，偶像只是一种象征，他不是真的在拜偶像。同样的，那他跟北国的这一个腓尼基国，就是推罗王，他们的一种和亲政策，他就采用的腓尼基他们素来的一种巴利跟亚斯拉崇拜。那上次我讲到这两个神明分别是对于土地丰收以及对于生殖力的这种敬拜，所以我会这样讲是要告诉大家说，在这样的一种传统以色列的亚威宗教的一个敬拜当中，它不过是加入的其他的一种宗教形式的一种敬拜方式，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那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它就是说，它就是一种很异教化的、绝对的一种偏颇，我认为不进来。所以当耶绍华说要求亚威，这个王他就召集先知，而这些事我认为就是亚威的先知。那重点就放在他们要去攻打拉莫这件事情，他们都认为说可以，那只有一个不可以，认为是米开亚。那这个王对于这一个耶绍王说的那一个人，他很清楚，名字都知道，叫米开亚。但是他对于先知呢，他不接受，他恨他，原因是说他只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个凶言就是说是不好听的、不好的话。那耶稣王就说：“王不必这么说。”就这样两天子了，那个王就开始去召集太监来，那么叫那个先知来。那么叫那先知来之后，他们就开始正式的要在这一个王朝的一个场面上来讲。第十节说，他们就各坐在各穿朝服，就坐在位上。好，那这一些所谓的亚哈所召来的这些先知呢，就先说了预言。其中一个叫做西底家，就造了两个铁脚，然后他用亚威如此说。就亚威如此说，说你要用这个脚来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那这种话，他敢用亚威如此说，所以这个是一个，就当时来先知来讲，亚威如此说这句话不是可以随便说的，因为这是一个保证。 保证说这件事情是绝对是是实在的，而且他的另外一个保证是用两个铁脚来保证，所以他是双重保证，保证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出征绝对是顺利的。从这个先求问雅威这件事情，我在想到中国人古代他们出征呢，也一定是求问神明，国之大事在于呢，在祀于龙，祀就是祭祀，龙就是征战，而征战之前就要先祭祀。那这种古代的这种对神明的这种尊重，不是只有这个以色列人，不是，古代的人对神明的尊重本来就是这样子。问题就是那他们当中里面所求问的神是什么，以及这个神以就他们当地的人来讲，或当代的当时候的国来讲，每一个国都有一个主要的真神，他们认定，而这个真神就统治着他们这个国度，而他们的法律也是依照这个神的指示他们被定下来。因此我们不要以为说当时候的这个神明只有一神，就是亚威神，而其他都不是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在当时候来讲，每一个国都有他们的神明，而且这个神明也赋予他们这个国度的保护的力量，这个在当时候来讲他们都彼此承认。只不过就圣经先知的角度来讲，先知认定只有亚威才是至高的神，至高的，而以后会演变成所谓的亚威是全地的神。那这个是以后逐渐的，等外面的这一些所谓神明逐渐加多在以色列当中的时候，才会凸显这个话语来着。不然亚威本来就是以色列的神，那其他的所谓的摩亚啦、亚门啦、所谓亚兰等等，他们有他们的神明。因此我们可以讲一个古代的神介入的所谓的他们的战事，所以他们古代的战争呢是一种宗教战争，也就是神明跟神明之间的征战。这种神明之间的征战，哪一个神是战胜了，那么他就得荣耀；哪一个神失败，他就不得荣耀。所以他们作为初段之前，他们的那种求问这一个祭祀，他们是非常不重视的。他们都信他们的神明很有能力能帮助他们。这是就宗教战争的角度来讲。那当然，那亚哈他们这些所有的先知呢，当然都是赞同，这次都是已经是胜利。好，那十三节以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比较详细的来记载，就会跟米该亚之间的一个对话，这个很有趣，这个也要凸显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在米该亚被召来之前，众先知都异口同声的来跟他说：“你要说好话，你出来就是不说好话，那这次一定要说好话，因为你这样的说的话，那大家都口降一次，我们都是两位先知嘛，要同心嘛，大概的含义就在这里。我们知道同心不在乎说多少个人同心。”同心的基础是在乎有没有亚威真正的旨意，他们在遵行。同心不在乎说人很多，我们都是先知啊，大家只要同心的，我们做事情我们一定神一定同在，没有这回事。因此我们这一段里面很重点就放在这里，到底同心是怎么一回事。同心不是在乎说今天是多数节，像现在民主时代，那应该好多个人他认定了，那大家都照着去做，不是的。所以这里米该亚就一个人，而他所说的话，他只能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所以第十四节米该亚会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只是永生的 亚威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比较不对劲哦。原文他是说，我只知亚威的生命，很清楚是亚威的生命，不是永生的神亚威哦，是以亚威的生命，他来作为启示的一个中心点。亚威的生命是亚威本身，他是生命，是亚威的生命。那么亚威他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中心点。我只知亚威的生命启示，亚威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先知他的本色。好，那么米迦勒就照着他所回答的，他来到王面前。那王就告诉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攻打他？首先说可以，一点一定可以得胜。亚威把那个城交在王手里，那王也看听出来说他没有奉亚威的名，所以说你没有说实话，你没有说实话。对啊，如果你说这些众先知都要求这一个先知说你跟他说一样话，那我说好啊，我就说一样话，我并没有反对啊，哎，但是明眼人可以知道说你没有奉亚威的名说话，你虽然表面说表面话，他还不是认定。因此米迦勒就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站在山上，没有牧人，没有牧人。他这一次他就说亚威说了啊，这个只是你没有牧人，但其他人可以平安回去啊。这个时候你以色列王他所听到了，他就对南王耶稣华就说了，你看我说就跟你讲，这个人他就说凶话，哎，还要不会说好话。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来他就不应该不想要听这一个米该亚的实话了，那现在米该亚跟他说实话了，或是说米该亚跟他讲不是实话了，他还是一样，就他的态度来讲他一样，你不说实话或是说实话，他还是一样不会听。这个原因在哪里？他本来就不是要听的，那是因为南王要求嘛啊，所以他就就好吧，那你既然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子做。所以一个求问这一个神的人，这样的一种心态，难怪十九节他到一直到二十八节这么长的一段的里面，他会记载他要他们听亚威的话，而这里面有谈到云柚的灵出现。这一段比较特别，他说他在灵的里面所看见的是亚威是坐在宝座上，那旁边有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的左右。那到底天上的侍军是谁呢？如果有看底下的话，这些应该是天使，就是神的灵多是侍奉在他的这个左右。十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谈到了，就是他们在那边好像在会议一样，那么会议的结果都好像都没有结论，那么最后就有一个神的灵他说出了他的意见，说他要去引诱他。那么引诱的方法就是在众先知中做谎言的灵，那这样神就赞同，你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一定可以引诱他。所以这个中心点是在乎说天上的这一些神的灵，是天上的万军，他也是关心，也是在掌握地上的这一些战士。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亚威是万军之亚威，也就是说亚威就以色列人来讲他是战神在天上，所以天上的这一些会议他会决定底下这些地上的列王的战士。这个对我们今天的 世界来讲，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我们不要以说地上的这些王他们很有军队，然后他们的高强马大，他们的所谓的战术或是战略或是他们的技术各方面都很优秀，他们一定会战胜。我不在乎这个，也不在乎你跟谁联合，什么联合，说实在都是在乎天上的神，他们决定，然后他们下的旨意。而这一次的这个决定，是因为地上的这一个亚威神的这一个君王，他的心态，他的宗教政策，这样的一种错误，会导致这些欺骗的人进入他们当中。那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就详细的记载，这样的另外一个先知，他认定米迦亚所说的是错误的，就打他。那这件事情，米迦亚他也是继续坚持，而这一个北王他就把他下在监里面。最后米迦亚就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能平安来，那就是错误了。我没有神没有借给我说话。”最后用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众民啊，你们都要听，表明了他的重心点放在众民身上，因为众民是神的这一个羊，神只是把一个王当成一个牧人，也就是说，就神的角度来讲，王只不过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牧人而已，他不是主人，真正的主人，属于的就是亚威神。亚威神把这一个他的羊儿都交在这个牧人，而牧人没有好好的去牧养，那么遭祸的是这一个牧人，不是他的羊。所以十七节他谈到的是跟牧人跟牧人这跟羊的关系。好，那这个二十九节到四十节就记载亚哈的这个战死，他先用假装，但是假装也没用。比较特别的就是三十一节，这个王竟然他说：“你们今天只要去对这个王征战就好。”这个很特别。照理讲，一般都是应该大家两军相打，那么打战，可是竟然只有说要跟这个以色列王征战，而不跟那个南王。那三十二节说，这个他看到这个耶绍王的话，就以为是以色列王，因为这个以色列王假装了，那变成一种另外一种，所以他声音看不出来。结果耶绍王就呼喊，那这个呼喊在历代志下里面十八章三十节有插入一句话说，亚威就帮助他，那么就感动他们离开了他。那就要现在就三十三节来讲，那果然这个车兵长就不去追他。比较特别的就是三十四节，有一个人随便开弓下去。这个在原文里面比较特别，就是原文不是随便或是恰巧，原文直译的话是说，有一个人他完全的开弓，然后他击杀以色列王。我的了解，这个字意是说他是开满弓，开满弓可以射得很远，那么他专门的就是就开弓，那开弓刚好是射入了这一个以色列王。是不是他故意的，或是他对准目标？圣经只是说他是开反攻，那么就射进到他的这个夹缝的里面，那表明说这一个开反攻才可能射到那么的深入。那王就说他受伤，然后他就要拉出去，那在那个时候他到晚上就死掉了。经文比较侧重的就是三十五节的血从伤处流在车上，约在日落的时候。那这个血从伤处流在车上，就三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八节，这一句话谈到他的死，以及呢那一个他的车在这一个池旁，那么特别关乎说妓女是在那边洗澡，那狗来舔他的血，正如亚威所说。 那这就是正如列王记二十一章十九节，以利亚说，他对以利这个王曾经说过这句话，那是应验。好，那么底下就是谈到亚哈他的其他的整个事情。再来就是四十一节一直到第五十节，他简略来记载耶沙法王，特别提到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以及特别谈到他的宗教政策。他在四十三节，他特别强调他是行亚威尔状况的政府，只是秋坛没有回去，百姓人们在那里烧献祭烧香。这句话在历代志的二十章三十三节，他加入了这句话，他说百姓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所以这里的秋坛的烧香献祭，就历代的眼光认为他们是没有专心一意的来敬拜耶和华真神。那大概就是说他们在秋坛那里的，他们在敬拜别神，到底用什么方式来敬拜呢？没有记载，没有记载，但至少他们的看法是这样。四十五节一直到第五十节，这边记载在他在宗教上面，他除去的脸童，那么脸童是这个是一个像狗一样，那特别他把这种事情，这种脸童可能就是跟宗教有关的，宗教有关系，因为巴利跟亚瑟拉的这个敬拜跟生殖崇拜有关系，而生殖崇拜呢，跟所谓的同乱交有关系，这个大概是当中里面他除掉了这个。另外他有记载是以东那时候没有王，有总督来治理他，那这句话也很特别，那详没有详细记载，不过他特别是在说那时候的以东的情况是还没有王的列王的时候。那再来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他跟北王的联合要去做贸易，但是因为船破了，他就没有办法去。这个历代记特别记载是因为有先知预言，你的船会破，因为你离弃了，你跟那个北王是神不喜欢的恶人，你跟他在一起，所以神就让你的船会破。结果他真的破了，破了就没有去。详细记载在那里，从第五十一节一直到第二章记载在这一个亚哈谢，他做王只有两年，而他的宗教政策是沿袭他的父亲，以及沿袭他素来的以色列的宗教政策。那这两种宗教政策，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是一种所谓的加入的，为了和亲立约所加入到的，以这一个亚威的象征那样的方式来敬拜亚威的。这个是我们就现在的文献来讲，我所了解的。但是这样的方式神就不行。好，在第二一章列王记上，我们来想看第一章，这里记载说亚哈死了以后，有摩亚背叛了。那再来就是谈到亚哈谢他的摔伤，结果他去问的是一个所谓的以格伦神巴利西卜。以格伦是非利士人，巴利西卜，巴利是我的主，西卜是苍蝇。如果简单讲，那就是说苍蝇之王或是苍蝇之主，在我们新约的马太，我们称为别西卜，就是根据这个。那别西卜一般我们称为说鬼王、魔鬼王，在新约。那么在这里呢，他称作巴利西卜，苍蝇王，或说苍蝇神。我们台湾话很有趣啊，台湾话的苍蝇叫做什么？火星。为什么会叫火星？这个我就不了解。有人说那下雨的话，结果火星就很特别多啊。所以他们会说一下雨啊，那火星就来。那这个是不是跟宗教有关呢？
或是跟这里所谓的巴利西服有关呢？这个就很难讲。我希望说有更好的资料能够来告诉我，侯心罗心这个名称是到底怎么来的？那是很有趣的，我们比较一下。那再来，第三节里面有谈到亚威的使者。那这个亚威的使者呢，在第十五节呢，他又出现了一次，同样的都是对于提斯比人以利亚说话内容都一样。那我们可以发现，他前后是要来做一个重复 ，A 对 A plan 做一个重复的一个强调。就文学的这一个架构来讲，他故意这样子，他这个很特别啊。那他里面的内容谈到的就是说，难道那你去问这个以格伦的这一种巴利西卜，那岂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啊，那意思就是说他认定以色列没有神，所以亚威会就是说你一定不会下床，你一定要死掉。那这一种话就又重复了好多次，哎，至少在第七节，当亚哈去问差人，而差人跟他回答，又重复这句话。哎，比较特别就是第八节，他穿的那一个这个先知的衣服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这句话呢，在新约的马太第三章四节，那就应用在约翰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章跟新约哦。跟新约有很多在用词上有很多的联系性相同点。那这告诉我们什么的事情呢？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去彼此对照。当马太福音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耶稣跟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那边争执辩论的时候，很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以利亚先知跟这个君王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背景说明。那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记载了三个所谓的神人的这个事情，而三次的这一个千夫长啊，这个百夫长，前面两次他对于先知所说的那一种那种态度不尊重，结果两次他都被天火来烧灭他。我们注意到第十二节，一次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的五十夫长跟他五十个人。这十二节，这一句话在耶伯记的第一章十六节也一样的，天火从天上把耶伯的儿子都烧死了，这很类似。他用同样的一种方式来讲。直到第三次这一个派去的人对他就特别尊重，他求这一个先知来看他为宝贵，这时候他才没有被灭掉。而第十三节跟十四节前后都特别强调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而这次重复的方式来重复两次，这个表示说他这是一个重点。那十五节到十六节，刚才我已经讲到，这就重复，一直到第十七节到十八节，那亚哈谢果然照先知所说死掉了，他的儿子就登基了。以上我大概简略的把这两章的内容介绍一下。那其他有什么大家要需要交通的，大家一起来交通。好，
感谢沈浩。那我们还有大概二十来分钟哈，我们针对这两章，我们什么样的要发问或是讨论？哎，杨一林，这两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哎，你说，哎。
没有，目前还没有。
哦，好。你这两章以前有读过吧？
之前有稍微看过。
哦。海丽，海丽在吗？
哦，我暂时没有了。
好好好。来，其他的弟兄姐妹。 张姊妹有没有？没有。阿 Kim 没有。那你呢？
我想问就是这个原文里的先知，就是这四百个先知，这个先知的这个原文和好像在圣经里说到这种先知做假预言的，好像只有这一次，是吧？我想知道这个原文里的这个先知和圣经里正常讲的那个先知的这个词是一样的吗？那也就是说，那这个神的先知也有被迷惑的时候，是这意思吗？
没有错，所以那个生命记会讲说，凡是做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分辨，分辨这个先知的预言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每个人都可能，他可能是有先知的知识，那可能就像说有人有使徒的知识，有人有这个教师的知识，那不同的知识可能神都会给他们有这样的恩典，但是他们说的话，他们的教导正不正确，那还要看每一个信徒，你自己还要去从神的话的准则里面去做判断。所以不是每一个先知说的话就我们都信，每一个教师所说的话我们都信，不然的话，这样的话变得每一个人都没有责任了。好像今天我们受到迷惑了，我们就没有责任了，我们被教导错误了，好像我们都没有责任了。不是这样的，老师教错了，老师有责任，但是学生如果是不知道老师教错了而不去判断，那这个学生也有责任，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
然后我还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王他招聚了这先知是四百个人，这四百个人和一开始亚哈王的他们敬拜的那就是敬拜那个是那个四百个那个，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就数字上来讲，他可能是故意把它跟他连在一起。前面有讲四百个跟四百五十个啊，这个一个是巴利的有四百个，那亚瑟拉的有四百五十个，好，亚瑟拉的是四百个，巴利的是四百五十个，他都跟四百有关系啊，他故意跟四百。那这里也谈到是也有四百，那表示他可能是当时的敬拜的体系里面的先知数目，可能他故意把它放在一起相同的。某一个神他就有大概有多少神的先知，敬拜以神亚威的有四百个，敬拜巴利的有四百五十，敬拜亚瑟拉的有四百，大概是他故意用这样的相似用法来证明他故意都是用你敬拜哪个神，大概他有相同的数量的先知。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先知有没有意向？先知就是看你有没有意向。我想这里经文跟我们谈到第十七节跟第十九节，你注意一下米该亚所讲的话，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看见。看见这个字是一般我们说的意向那个字的动词，我们说有些字有意向，意向那个字的动词就这个看见。所以一个先知有没有意向才是决定他所说的话有没有价值，而不是说这个先知以前他可能是做过先知他现在所说的话每句话都会应验，不是这样，而是他有没有意向。那这个四百个先知是没有意向的，而米该亚他就谈到过他是有意向的，那有意向的先知我们就要听。他说他不断地跟我们强调说啊，你要听，你要听啊。所以米该亚说你要听亚伯的话，因为我看见，我有意向，我看见了，你们要听。那后面的结束点也是说证明了你们要听，因为这个先知的意向说出来了啊，就要听。啊，但是那一些假先知是没有意向的啊，虽然他们异口同声哈，但是没有意向的先知啊也没有用。
我提一点跟大家共鸣，就是说，就这两章里头，北国两个王他的死亡更替，尤其啊《列王纪上》二十二章记载的亚哈。那亚哈，我们从上一次了解到说，他在宗教上他效法北国素来的这个耶路波安传统所留下来的拜金牛犊，又加上跟这个外邦结亲，把他的太太是西顿王的女儿，那他又听他太太的话，对亚威的先知就是这种杀害，所以神兴起以利亚对他的一种警告。那我们也看到亚哈他本身他就是一种摇摆不定，所以在二十二章当约沙法提议说要求问亚威，所以才有这一段的内容。但是求问亚威，不管说神他透过先知讲什么话，那当然亚哈他的命早就被神所说了把他定了，因为在上一次他听他太太耶洗别的这种计策，杀了耶斯列人拿伯，夺取了他的葡萄园，神就透过以利亚来对亚哈的家族下了这种咒诅。虽然亚哈在那个时候他撕裂衣服，他进食，他反反而行，那神对以利亚的一个交代重点在于说，神看到王这样的一个自卑，跟他的在态度上表现出说一种悔过，所以神对于他家男丁的这种除灭，就等到亚哈死之后神才要去执行。那亚哈这一场战役，就二十二章先谈到说跟亚兰有三年的这种没有征战，因为这是根据于二十一章他跟亚兰王有这样定义的一个盟约但是我们也从这一章的开头了解到说，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定约常常是会更改的，所以在这边他没有说是亚兰王先兴兵，而是亚哈他想到说这个基列地的拉莫本来也是属于他们的地，那么在求问，虽然真正有得到神给他看见天上这种会议意象的米该亚，也透露出说这场战役以色列民就如同没有牧人的羊散落在各山头上，但是他们还在各自回家。那对于这个王本来就是神透过他的先知四百个所说的这个好话催促他上阵，要叫他去阵亡的，米该亚也把这个实情跟他说了。那亚哈就他个人在这一章我们看到说，他本来跟犹大王都是穿着朝服那等到上阵的时候，南王约沙法王应该他是没有改变装扮他仍然穿着王服吧，那亚哈他应该是改变他所谓的便装呢，就是穿上戎装就是这个盔甲之类的战袍，但是神的旨意既然要实行，一定就会实行。所以不管亚哈他 跟耶沙法同样上阵，但是亚兰人就专要跟以色列人征战，这是神他的旨意必定被执行。那虽然他有点亏待奖，但却不经意的被亚兰人开满弓，那这样一射就射进他的那一个缝隙里头。那这也应验了神透过以利亚先知对他的一讲道。所以我们从这一章里头，我们大概可以归类说，对我们对神要绝对的来敬靠，对神的工人我们要尊重，要透过他们来跟神交通。但是最重要的，如果个人的一个本身素行不良的话，那就算有这样的一个正直先知把神真正的旨意显露在他面前，那他也是不听的，他是被神那个命定的旨意呢，把他安排在这样的一个败亡的道路上。这跟大家共以此来治理。
你呀，不吧，不一样。
谢谢。这两章哦，我稍微这个补充一下。我们知道哈，这个从以利亚一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断的要来宣讲这位亚威是神。就整个他一直来从第17、18章那里开始，然后一直他出来开始的讲话，那这样的出来的讲话，他很明确的从17章开始神对他的一个意象的说话，然后到他在加密山的征战，然后到了晚期，一直到他跟这个亚哈的儿子这个亚哈谢的这个对话，我们发现到他其实他也凸显一个很重要一个点。一个王，他是代表王的权柄，属地的权柄。当然，这个属地的权柄是神赐给他的，没有错，这是神赐给他的。不过，我们发现到了这个王的后期，王的属地的这种权柄，他已经跟神的权柄已经完全被分离出来了。本来王是要代表神来统治以色列的，但是到了后期，他已经变质了。他不代表神了，所以神就兴起另外的先知出来，来跟王来征战。先知代表神的权柄，王代表属地的这个权柄，属天的跟属地之间的征战，就是代表王权跟神权之间的征战。在这里来看，我们看22章里面，王权好像胜过这个神权。先知被扣押，先知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先知只能够代表神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他不能够抵抗王的这样的一个王权的一种统治。就如同以利亚一样，以利亚看到这个他的亚哈的妻子耶洗别要杀他，他也一样，他不能够抵抗他，他只能够跑。所以就王的权柄，他确实有很大的权柄，你代表神的权柄，你还是不能够在地上好像你有很大的能力就是一下子把它改变，没有办法。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刚才传道也有讲了，耶稣也一样，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会发现到法利赛人就是代表当时的统治权，而耶稣呢，他是代表先知，是代表神的哪里来的权柄？但是神来的权柄，他不能够一下子就把这个属地的权柄通通把它灭掉了，或者通通把它改变了，不行，他还是不行，他还是被受限。但是被受限的过程中，他还是要来说出神的心意来。那弥该亚他会说出什么心意来？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两章里面， 亚哈真跟他的儿子亚哈谢这两个王，刚才传道说他两个王就对应两个先知彼此的对应，而这种对应很独特的，真的很独特。一个是王可以压制、哦、可以压制先知，一个王同样 都是说王要死、哦、你看换句话都是王要死、哦、他米该亚也预言说亚哈要死、哦、同样的这个以利亚也预言这个亚哈谢要死，但是亚哈谢结果他所派出去的代表王的权柄的那个五十夫长，
对，
怎么样？
都是
一个，哎，五十的，好，连续死了两次，反而米该亚呢？没有，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对比，好像说开始好像是神权，不错，神权很有很，这是很我们要很仰望的，但是他有他受限的时候。但是等到他的时候的满足的时候，他要透过另外一个先知与弥利亚，他可以代表神权来做审判，把王权的这些人把他杀掉，他真的要做审判。那跟我们说，我想到耶稣基督他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强调说耶稣要两次来？第一次来耶稣并没有改变王权，他反而是被王权，就像那个米该亚一样被抓了，甚至被杀了。那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就是要像以利亚的一样的来，那就是一种审判了。他真的有权柄的审判。所以这个两次两个对比，真的很独特的一种对比。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约沙华跟亚哈谢，从41节一直到53节这一段。这两个王故意的描写法，他是故意成一种对比，也是成一种对比。他先谈约沙华，他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同样的，这个亚哈谢呢，是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两个都是相对。那这两个对比呢，一个是他能够这个行他父亲所行的，一个是一样也是效法他父亲所行，都一样。你看他都很故意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嘛。但是这中间我们发现，从45节到50节这一段里面，他描写了他们要一同去制造船只，然后要一同做贸易，这个过程很独特哦。他这里的写法跟历代志的写法不一样，这里的写法最后他想说是这个亚哈谢要对约沙亚说，你跟我的仆人一同坐船一同出去，我们两个一同合并出去。约沙亚说不要，哦，这里说不要，但是历代志反而说要，好，我们两个就一起出去。但是这里是故意，先知故意的描写法，这两个做对比。前面我们看到了约沙华，他会跟亚哈两个同门，是因为圣经上其实记载是说，约沙华的儿子约兰娶了这个亚哈的女儿，所以两个是结亲的，他们两个是结亲。因为结亲就造成我们说第22章他们两个人一同结盟出去征战，结果打败仗。在历代志下的时候，他很明显有谈到说，先知就去责备这个约沙华，你为什么要去跟这个神所看眼中看为恶的王，你要跟他结盟、哦、所以被那个责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到这个约沙华有改变。所以这里来看的话，这是反其，因为约哈就历史上来看，约哈谢跟约沙华这两个人，一个是做王2年，一个是做王25年。不过最后的2年，他们两个是同一个时间，同一年死的。约沙华跟亚哈谢两个人是同一年死的，而最后的2年的时候，这个亚哈谢要跟约沙华同盟的时候，约沙华不要了。他这样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呈现出来，一个南国的王，一个跟北国的王，同样都是代表王权，一个王权是完全离弃神的， 一个王权，他最后他能够回转，他从一个跟恶人结盟，到最后他跟恶人分离。他表示说，你做一个神给你的一个权柄的，你应该要按照神给你的权柄，你应该去禁止，你应该要选，有所选择，有所选择。所以这里他故意做两个之间的一个对比，所以这两章他确实是应该要把它看在一起的。就这个我们现在圣经所看到的这个是好像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但是如果照那个希伯来的圣经里面，以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里面，他们没有分上跟下，也就是这个五十二，我们说二十二章的五十三节，他直接就是接到这个第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他们没有分啊，直接就接下来。啊，为什么有分？是因为这个七十一本把它分掉，七十一本，我们说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旧约圣经，它把它分掉了。以后我们这个基督教，我们再根据七十一本的分法，然后在那个一般是在这个。我记得是马丁路德之后，我们才有现在的这种圣经的版本法，圣经的这个版本法把列王纪下跟纪上分离，所以我们应该有用相同的看法。二十二章跟一章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彼此做互相前后呼应的。他才跟我们谈到两个王跟两个先知，以及南王跟北王之间的一个差异点。这是做先知，他故意要跟我们做一个差异的比对比法。那我们用这种做对比法，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先知是为什么他要记载这一些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大概是补充这样。好吧，我们大概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了哈。